众生去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如果众生心中念念不忘于佛，怎么念，在前面念佛三脉讲过了，不必再说。意可以说是默念，但我们应当知道这个意啊，就是心里记挂有这么一件事情，念念不忘，自己回想心里平常想些什么，念些什么，忆些什么。真正念佛的人，除掉想到自己修的法门之外，没有别的事情。记挂有这件事没有做好，我一定要把佛念好，这就是忆佛。念佛四种念佛，在前面念佛三脉讲过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那就是现前当下就在这一生正在修念佛法门的时候就能见佛啊。当来是将来往生见佛，当来见佛没有问题，现前见佛需要说一说。古代的祖师像庐山远公大师，他在庐山戒莲社念佛啊，有123位的啊这个圣啊这个贤者，大家跟着他修行，还有庐山十八贤啊。远公大师一生呢，三次见到阿弥陀佛，他没有说出来，第四次见到了要往生了，才把他三次见佛的情况说给人知道，这就是现前见佛啊。那么其他历代祖师修念佛法门啊，当生见佛的很多。从前有一个人姓戈，戈继之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有。戈继之啊，他夫妇两个人在家人啊，夫妇两个修的法门不一样。戈继之是修仙的道教，他的夫人是念佛的佛教，夫妇两个修法不同。戈要他的太太修仙，他太太要戈学佛，经常发生这个争论。那么最后彼此都不肯投降嘛，各走各的，你修你的仙，我念我的佛。从前的女性呢，在家里都是自己织布啊，她一边织布一边念佛，持名念佛呀。久而久之啊，这个心跟佛打成一片。她一开始啊，这个织布的时候啊，就在念佛，所以织布就是她念佛的机会。那么因此啊，有一天她正在织布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所织布的上面空中啊，现出佛像来，非常庄严的，很高，几十丈高的这个阿弥陀佛像啊。他看到全身庄严的佛像，他马上叫他的先生戈继之来看啊，你来看来看，我念佛见到佛像，你来看啊。哎，戈子出来一看了、看到上半身，下半身在蒙雾中看不清楚啊，只看到上半身就行了，显示他的夫人真正修行啊，念佛是见佛了，而他修仙口没有见到仙，因此他就把仙丢掉了，跟他太太念佛了。所以太太杜先生念佛比较容易耶。那么这就是当生见佛啊，其他的不说。而我看道元老法师的这个佛堂讲话里面呢，他讲到这个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的现前见佛呀，他提出他亲自听到有两个人念佛见佛的事实啊、这在他的佛堂讲话里面记载的。第一件呢，他说民国17年他在苏州楞严山灵岩山，在灵岩山呢这个修跟大众修念佛法门啊、有一位老居士啊，他在灵岩山在哪里随众共修，他一空下来习惯性呢、他坐着面壁学达摩祖师朝住壁， 坐着面壁不看外边，面壁念佛啊，这样子已经修了几十年啊，到了十七年了，民国十七年，他不是已经老了，他坐在哪里面壁念佛的时候啊，正在念佛的时候，眼睛一睁开，哎，墙壁不见了啊，一尊佛像很高很高，几十丈高，像好庄严啊。那么前面的东西通通没有了，只看到一尊佛，佛在那边站在他的面前，哦，他欢喜得不得了，起来礼拜啊，他越拜光明越大啊。这是说民国十七年灵隐三世，苏州灵隐三世就是印光大师后来弘扬念佛的道场了。但是他是亲自看到这一位老居士，他自己说他见佛的情况，这是第一位。在他的佛堂讲话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民国三十三年他去朝五台山啊，说南台呀、有很多啊这个修念佛法门的人，有一位喇嘛啊持咒的，他也专念佛啊，他正在念佛的时候啊，忽然之间现出空中一尊很高很大的阿弥陀佛像，而且他马上请所有的念佛的人都看啊，大家都看到，所以他说他这个当山见佛，以前的他不说，就在现在，他说近几十年前就有这两位两种事啊，啊是亲自见佛的事实。有人会问，色见生求啊，是行邪道，不能见佛。他见的是真佛吗？如果不是修念佛法门的人，参禅的人，不求见佛，如果佛现前，可能会有魔；如果是念佛的人，佛现前，可能不是魔。是不是魔？假如你有这个能力念佛见佛的话，自己可以考验。如果是魔，你只要念若一时见我，一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这个如来是色见生求的如来吗？心里动这个念头，望这个佛像一看，如果他是魔，马上就会消失。啊，还有一个可以证明的，可以体验的，如果是魔现的佛呀，光会刺眼，光会刺眼。怎么说？你看到这个佛像现出的光明啊，觉得眼睛不好受，色色的，好像什么东西刺着，这个就是魔，不要理他，你就好好的啊、这个念金刚经啊，它就会消失啊。如果是真佛呀，光明很柔软，很慈活。越看越欢喜，身心安乐，身心清凉。如果是魔啊，魔的光会使你烦恼杂念一直升起来，那就是魔。自己可以测验的，不怕，不必怕。不过应当要这样子，念佛的人无论修什么法门也是一样，不强求，不求啊、不强求，我只是按照佛所开示的，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叫我念佛，我就好好念佛；持名就持名，观想就观想，实相就实相，好好的念啊！不管他佛现不现前，我就是念，我念我的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不管他是佛是魔啊，不必理他，这样子不会有魔境啊，也不必生欢喜心。也不必忧愁啊，就是要八风吹不吹不动啊，学成这种功夫，那你好好的念佛没有问题，不必怕魔啊。关于这一点呢，沈安大师的语录里面说得很清楚，我在我的读印光大师文钞记里面我也曾啊把它编进去啊。所以现前见佛，如果你念佛念到现前能够见佛，是无意中见，不求而见啊，这样才好，也不必生欢喜心， 也不必忧愁，也不必怕他磨不磨啊，我只要好好念我的佛，磨来我也念，佛来我也念，照念不误，哎，磨也就不耐你和了啊。不过老实说，我们这一类众生，你们大家也许可能了，像我啊，磨还不必理我，磨可以去睡大觉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子他根本就没有修好，哎、让他去吧，我好好睡觉。魔他不怕我，没有问题。你们大家如果真有修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啊，跟这个对治魔的方法，如果懂得没有问题啊。现前见佛才要注意这一点，当来见佛是说往生啊。假如你念佛要求生极乐，到了极乐世界莲花化身见佛，当来，当就是将来啊。这个将来见佛那是日后的事情，这个不必管了啊。你专念佛必定能够如是因如是果啊，必定能见佛。现在不见佛没有关系，将来往生必定见佛啊。那么第二就是说，很快就能够开悟，速得心开啊。经文先用法说，然后用比方说。经文说：去佛不缘，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个人念念见佛，距离佛就不会很远了，经常在跟佛在一起了啊，所以不会离佛很远。不远呢，显示你跟佛常在一起，不会离开一佛。修学佛法的人不能离开佛，好像这个幼儿啊不能离开母亲情况一样啊。一般人修学佛法要求开悟吗？自得心开就是开悟，心使心地开通，心地怎么开通啊？烦恼消失了啊，本来的智慧光明现前了啊。那么这种佛法了了分明了，那就是啊自得心开。不假方便，假是借，不必假借其他的方便。其他用什么方便呢？修念佛法门的人用观相来帮助观想，观相是观想的前方便。观想求将来啊往生见佛，那观想也是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只要你努力精进修，不用其他方便啊，或者是持咒，或者是参禅，或者是其他任何法门的帮助啊，不需要其他的方便，一样啊可以使你开悟啊。心开通了就是开悟啊，自然而然得到开悟，认真念佛就得开悟。但在见弥陀佛陀不开悟啊啊，只要能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是何必愁不见佛吗？必定见佛。所以啊，不一定要任何其他的旁边的助缘，我照样能够使我开悟。一心不乱就不就开悟吗？念佛如果能念到一心不乱，就等于开悟啊。开悟怎么开法？等到真正开悟了，等于生死没有问题啊。这个对生死大师自己有把握，没有问题了，那就是开悟。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心佛打成一片，那就是开悟啊。纵然现在没有得到一心，将来往生啊见佛必定就能开悟啊。所以这是用法义来说明去佛没有多远，很快就能啊这个开悟，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个情况像什么呢？拿个比方说，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为香光庄严。染香例如卖香的店，你跑到香店里面去啊，到里面去坐一会儿啊，然后出来呀、啊、全身都有香啊。因为你进香的这个地方跟香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被这个香的味道熏洗呀，全身就有香气啊。所以如染香人呐、啊、身有香气啊，就到香店里面去啊，这个旃檀之香 啊，就会熏到你的身上，满身都有香气。这是比方。那么我们如果修学佛法，尤其念佛，那你就经常啊沐浴在佛的法身香中，香比佛的法身啊，光比佛的智慧，一天到晚都在佛的法身中生活，一天到晚佛的光明都在照耀我们啊。所以报恩论里面有一句话说，佛身所到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因为有人说，哎，阿弥陀佛无量光啊，那当然处处都照到了，可是我就没有看到阿弥陀佛的光照到我这边来呀。报恩论他就解释说，凡是佛号的声音啊，有佛号的声音到的地方，佛的光明就照到那边啊。我们自己本来就有光，可是啊自己见不到，为什么？烦恼，无明烦恼贪嗔痴，所以见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莲池大师，他在家就学佛啊，他在家姓沈呐，啊，沈先生，沈居士，他在家就学佛念佛。有一天，他隔壁的人有个老人去世了，啊，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的家人就把这个砍毛给狼啊请来，就替死去的人讲话，啊，这种风俗啊，台湾也很普遍。啊，我记得我11岁，我的祖父去世了，去世不到2-3个月，家人就请来阿南贤孟贤啊，就替这个过去的人讲话啊，我亲自看到也听到啊。那么这个莲池大师还没出家做居士的时候，在家里隔壁发生这种情况，人在请这个专门替死亡的人讲话的人呢，那天晚上来讲话，他好奇呀，也跑去听去看，站在这个砍毛的所在哈，站在这个旁边没有多远，他站在那里呀，听着他们讲话，哎，他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想起，我是修行的人，我是念佛的人，我怎么可以站在这里打妄想不念佛呀？心里这样想，马上提起正念就念佛，哎。他一念佛呀，那个这个替王者讲话的人就说了，他说像沈先生这么用功啊，那就不愁不成佛啦。哎，这大家站在哪里都听他讲话呀，谁知道他有修行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那个时候的沈居士觉得很奇怪，马上就问他，哎，我站在这里我也没有修行啊，你怎么知道啊？啊，他说我知道你在念佛。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念佛呀？他说你念一声佛号啊，头顶上就冒出一尊阿弥陀佛像，头顶上的光明啊冒出一尊阿弥陀佛像，念一声有一尊佛像现出来，所以我知道你在修行啊。自己看不到啊，游冥界看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念佛就会冒出佛光来，这个头顶上有光啊，这个光中就现出阿弥陀佛啊，所以佛身所到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这句话出在报恩论，凡是有念佛的声音的地方就是佛的光明照到的地方，而我们每一个人自信就有光明，跟佛的光明相接，所以你念佛就现出佛像来啊。那么历史上有记载呢啊，这个少康大师他念佛，念一声阿弥陀佛，嘴里就现出一尊佛像来，飞在空中。所以可见念佛必定见佛啊，这就叫做香光庄严，佛的法身香熏在我们身上庄严。光就是佛的智慧光，佛是无量寿无量光啊，所以呀、念念不忘，佛光就时时照耀，使我们的本有光明自然显现啊。所以叫做香光庄严，法身香，智慧光， 庄严我们的身心，使他心境庄严啊，烦恼消除，往生得到解脱啊。念佛要很认真啊，不能马虎。如果说是用念珠计数啊，要很注意，不要让他打妄想。所以古人有这么一首颂，说念佛先莫贪多念，先念一百心不乱，九十九声一念差，内转数珠从头念。要有这种功夫啊，不能打妄想。我一圈一百零八念到九十九了，或者打了一个妄想，不算了，从头再来，要有这种精神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很难相应的 啊这就叫做相光庄严。明白这个道理，念佛必定就会有成就。这是第三段啊，何意显示深意啊，把法意何以比意合并起来，显示说念佛的深厚的利益，深厚的利益。什么深厚的利益？必定见佛吗？将来成佛吗？啊，那不是最殊胜的利益吗？然后最后啊，这个大势至菩萨他说他自己自利利他的事情啊，这是第四段，正说的第四段，述及自利利他。先说他自利，我本因地啊，因地一念佛心若无生人。他说他自己最初修行就是念佛，因地就是最初发心修行的啊，那个时候就是以念佛使心地开通啊，然后从此念佛证到无生法忍啊，这是他自修，他的自立。无量寿经说，观音世智都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修行成就啊，那么所以他也是在这个时间念佛啊。那他从前念的当然未必是阿弥陀佛了，因为阿弥陀佛成佛才十界而已啊，所以念的是古佛，他所亲近的佛啊。那么或者是当念南无佛也是念佛呀啊，因此之故，这是他自立得到无生法忍，现在是等觉菩萨，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讲话。然后他立他今以此界摄念佛人皈依净土，这三句是他的利他的工作。我现在实践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就在娑婆世界啊，设化念佛的人呢，往生极乐世界啊，皈依净土，归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净土去。所以，凡是有人念佛求生极乐，观音世智都要现前来接引，西方三圣现前，他的用意啊，就是要接引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到极乐世界见佛。啊，因为他是这个世间的众生，与这个世间众生最有缘，他是这里修行成就的人，他要以自啊，以先觉觉后觉啊，那么以自己觉悟的来教导后人啊。那么大势至菩萨他怎么样教导众生啊？这一篇念佛圆通章就最好的方法啊。有人说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示现啊，是不是我们不必去啊去研究啊，但是他提倡叫人依这个念佛章来念佛，这是事实啊。最后上面是正说说完啊，最后第三段的解答，佛为圆通，我无选择，诸摄六根净念相续，这三摩地思维第一。佛问所有的菩萨罗汉怎么样是证圆通吗啊，那么现在我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叫做没有选择呢？因为人家在根尘世十八界里面选一门专修，他是六根诸摄啊，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诸摄叫做诸摄，摄是收起来，不远外境，专一念佛啊，所以使六根通通收敛起来，好像如归藏六啊。 那么这样子的功夫继续使这个修念佛法门的清净的念头继续相续下去，没有间断啊，尽念相续。由此这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脉，由此证到念佛三脉啊。我认为用这个方法来修行，这是最为第一，这是解答。在中国佛教啊，从楞严经出来之后啊，尤其到了宋朝，一般往往这样子认为，怎么认为？认为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就是两种法门，在中国佛教最普遍。第一是参禅，参禅就是后边的耳根圆通，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来代表参禅，所以宗门下的所有的祖师没有一位不读楞严经的，而对于楞严经受用也是最大的啊。那么这个时时都会提到，有很多参禅的人呢在楞严经里面得到受用啊，他就是认为以耳根代表参禅。而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就是代表念佛法门。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到了宋朝以后啊，修行可以说只剩下这两门了啊。一般人出家在家，凡是学佛的，不是参禅就是念佛，不是念佛就是参禅。有人嘛禅定双修啊，有人参禅开悟之后再转修啊，这个净土，像永明元寿大师，像莲池大师这类的祖师们呢，他们都是先参禅开悟，开悟以后再修念佛法门啊。他这个用意就是说，因为宗门下的修法啊，无论你是看化禅还是木照禅，都要有上根上智。假如不是上根上智，很不容易入门。所以如来为发大圣者说，为发最上圣者说，最上圣者就是上根上智啊，顿教根性的人，像六祖之类这类人呢，才有办法修禅门啊。如果中下根性要入禅门，恐怕就比较难一点。为什么啊？不过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善根，看他过去多生修的善根。如果他过去生啊多生以来有修禅的这个习惯，八十天中禅门的种子存在，他也会参禅。纵然他没有读很多书啊，单下功夫参禅也会有开悟的。所以从前有个石匠刻石头的啊，还有像万回之类，他参禅也能开悟啊啊。我说禅门开悟怎么叫做开悟啊？生死自如就是开悟，真正开悟就是生死自如啊，要来要去自由自在啊，没有挂碍。如果到了这种境界才算真正开悟。念佛人如果一心不乱，情况一样啊，临终要走自由自在，没有问题啊。如果修念佛法门的人要求往生极乐啊，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十六观，一般的人往往都会认为哦，那凡夫啊，心出尽细啊，观想难成，好像是不容易这个观想成就。虽然这样说，十六观里面啊，第一观的乐日观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为什么说这一观非常重要啊？因为人呐，到了临命终时，会现出各种的景象来，杂七杂八的境界都会现出来。 那是最危险的时候。顺着你过去的习惯业力拖着你就走了。假如你把落日观修好啊，闭目开目，落日就在面前。好处在哪里呀？飙向西方指南针，往生的指南针。到了临命终时，如果你的功夫不够，佛还没有现前，怎么往生呢？往西边走，看着那个日光。临终如果这个乐日这一关现前，跟着这个逢日圆日的地方一直奔去啊。这个时候如果妄念不起的话，佛就会现前，就有见佛往生的期望。所以呀、啊，你不要因为落日观好像那只是看那个逢日当空啊，将要落了下海的这个情况一样，没有什么，这一观非常重要啊！啊，只要你这一观观熟了，临命终时其他的杂念不现前啊。假如功夫还没有到佛现前的境界，落日观成就，往生就没有问题啊，就很容易啊达成这个啊往生的希望。所以我认为您纵然不能修十六观的其他的啊很细的观门，最起码落日这一观是容易的。我们只要天清的时候不下雨，不是阴天啊，傍晚这个日光太阳啊将将要下山啊，要到海平线上面的这个时候的逢日啊，找那个最好的这个方向，看一个最清楚的地方，把它看熟了，眼睛闭起来，逢日就在眼前啊。如果这一观修成就，将来帮助往生力量很大，很有作用啊。那么尤其在平时啊，对这个身心的妄想啊，对人我相要把它放下，要排除啊。所以古人说啊，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切不生极乐。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是由这个恩爱沉重轮回流转，没有解脱，所以一向就在娑婆世界里轮转不息啊。现在您要求往生佛国吗？念不切不生极乐，切是专一，或者说念不一不生极乐。假如你平常是念佛呀，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啊，那么到了临命终时啊，那么往生的目标没有达成，那就是很麻烦啊。那临终的障碍，我们平常希望说愿我临终无障碍，不要等临终才排除啊，平常时就要把这些障碍排除啊。所以平常时要努力精进啊。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啊，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不要等到临时抱啊，平常时要好好下功夫啊，要忙里偷闲呢 啊在自己所修的法门上能够下番死功夫，才能有所成就。所以这一篇啊，我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的用意啊，因为一般都认为中国佛教现在只剩下禅净两门了啊。一般讲到修行，不是参禅就是念佛啊。那么这个念佛是一个大法门啊，尤其在末法时代能够三根普悲，力顿全收啊。假如不是属于禅门的根性，那你只好好好的下功夫念佛。但是念佛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啊，我说嘴里会念就可以啊，三岁小孩都会念。所以寒山大师会说如果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喉咙喊破也突然，嘴里阿弥陀佛，心里在打妄想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把喉咙喊破了，也不会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真正下功夫要心口相应啊，那么从心里想起来，从嘴里念出来， 从耳朵听进去，这样子轮转不息啊。那么就是默念也自己觉得有声响啊，我默念念佛我没念出声音，这最容易啊，升起妄想，使妄想啊发出来之后啊，结果就退失了啊。甚至你在你说是我默念念佛，大妄想还不知道呢，弟弟兄弟有关啊，你要俩的道理嘛不在呢啊。所以啊，如果在念佛的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啊，没有用心，所以有人说念佛很容易熟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很容易熟，念熟了啊，嘴里阿弥陀佛，心里打妄想啊，想南想北啊，什么都想，这样子很容易使这个造业啊，这个打了很大的岔。所以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要专一啊。到今天为止啊，第五卷讲完了，从下次开始讲第六卷，就是二十五圆通的最后耳根圆通，讲观世音菩萨的法门。那么从下次开始啊，讲第六卷，第六卷已经印好在等着了啊。那么下次来就开始讲第六卷，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小宝。